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中广早报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5月1号，星期三，农历是3月23。好，今天是妈祖生日哦。先看天气状况，闪电列车袭台从昨天开始，在大陆的华南一带，一波长约1000公里的对流云系开始接近台湾，所以昨天在下午下班下课时间呢，各地都很多地方出现了瞬间大雨或强阵风的情况。那么今天开始呢？受到封面影响，到底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由中央气象署的黄恩宏预报员来告诉大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封面通过，各地都容易有对流性的降雨出现，那在西半部宜兰花莲地区是可能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整个西半部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雨势是明显，而且降雨空档短，外出建议都要携带雨具备用。那这一波降雨呢，预估是到上午左右会有一段的空档，不过在白天，也就是中午下午之后呢，这样又有一波的降雨进来，所以一整天断断续续都还是有雨势，行车交通请注意安全，那外出也建议要携带雨具。那气温方面，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北台湾天气转凉，其他地区也因为云多下雨，气温略微下降。在北台湾的温度从早上26度会一路下降到21度左右，感受湿凉。那其他地区白天大概是27至30度，低温则是23到25度。另外在风力方面要留意哦，中部以北沿海空旷地区及澎金马兰屿绿岛容易有较强阵风，那金马地区也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喽。那这个封面影响从今天开始，那预估会到明天，但是主要的降雨还是以今天为主，雨区比较广，降雨时间也比较长一些，范围上都是整体降雨区都是比较偏高的、哦、但是到明天周四是比较偏东北季风的影响，那水汽还是多，所以各地都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的情况，那只是在迎风面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这里降雨情形会比较多一些，但跟今天相比整体降雨是比较趋缓了。那随后的五六日呢，水汽是越来越减少，环境的东北季风也减弱，转成偏东到东南风，所以温度上也逐渐在回升。那天气是一天一天是转得比较偏多云到晴，所以升到假日的时候只剩下东半部会有些短暂阵雨出现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刚提到是中央气象署黄恩宏预报员在天气方面，包括今天跟接下来几天的气候状况，帮大家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好，今天下雨的关系可能有点比较偏凉哦，所以记得还是要记得增减您的衣物。好，今天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是全面重挫，美国投资人在通膨、高利率还有联准会可能会放鹰的恐慌之下，出现了大跌。好，道琼今天跌了570点，跌幅1.4%。就收37815点，纳斯达克指数重挫325点，跌幅2.04%，收15657点。史坦普500指数跌80点，跌幅1.57%，收5035点。费城半导体间也是下挫，跌了92点，跌幅1.94%，收在4673点。待会更多新闻提供给您。
中国广播公司。
现时间是7:05，欢迎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好，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直播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了，从7点就开始。那好朋友可以到我们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来，就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呢，在聊天室里面可以谈谈您对新闻时事的看法。那么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还有订阅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刚我们提到，今天美国股市是全面下挫的，几个指标，美国劳动部所公布的第一季就业成本 ECI 大幅 幅上升 1.2%， 高于预期。这代表的是工资上升的压力蛮重的，通膨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所以市场就担心说联准会会不会延后降息，也就是维持高利率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今天看到美国的公债殖利率是上扬的。好，联准会呢，它现在两天的会议在明天我们台北时间可能就会公布他们的货币政策了。虽然外界普遍预期说联准会呢在结束会议之后应该会维持这个利率是不变的，但是市场人士还是会仔细研究像是联准会所发布的像鲍尔等他们这些官员的谈话，从中间来找接下来美国利率政策的蛛丝马迹。投资人把目光转向美国联准会明天会公布的货币政策。在欧洲股市呢，欧元走挺情况之下，今天欧股是收低的。英国股市跌 2.9 点，收8144点。德国股市大跌了186点，跌幅 1.03%， 收17932点。法国股市跌80点，跌幅 0.99%， 收7984点。在油价部分，倒是中东停火的可能性和缓。那么在地缘政治紧张情势看起来比较趋缓的情况之下呢，国际油价在今天跌到接近一个月来的低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六月份的交割价下跌了70美分，来到每桶81.93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六月份的交割价下挫了54美分，来到每桶87.86美元。护国神山台积电所上演的一个人的武林连续长达46天。我们的政企局证实说，从今年的2月15号开始，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超过30%，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符合了美国期交会的窄基指数，也就是三个月内单一个股占30%权重超过45天的定义，也就台股确定会打入所谓的窄基指数。意思就是最快在7月29号开始，美系外资就没有办法投资台指期的商品了。好，美系外资没有办法交易台湾期货大小台指期，少了这样的资金动能，对台股的影响如何呢？政企就是说呢，这美系投资人占我们的期货交易比重只有 0.7%， 低于 1%， 意思就是说影响其实不大哦。好，我们回顾一下，在过去我们也曾经进入窄基指数，是在2021年的4月份，当时台股指数也是因为台积电的市值比重过高被列入窄基指数，直到2022年的10月份才解禁。期间呢，台积电遭到外资卖超超过80万张以上，台股指数当时从16571点跌到12856点。而这次台股再度被列入了窄基指数，市场严阵以待。台积电的股价在昨天盘中一度冲到了802块钱，但是在最后一盘的时候爆出了16004张的成交量，一口气拉低了10块钱的股价，中场翻黑收在790元，下跌5块钱，800元是得而复失。昨天台积电的市值是20兆4886亿元。在台积电昨天尾盘遭到狙击之后呢，台股昨天是量缩翻黑。在尾盘的时候，电子跟金融股都出现了卖压，中场指数下跌98点，收在最低点20396点。好，三大法人倒是买超了32.66亿元。台股结束了四月份的行情，整个波动当中结束，指数算是有站稳20000点之上。那么接下来的行情要怎么观察呢？张佳琪的报道。
台股二月、三月都涨了1000点，四月行情刚结束，月线只有涨100点，涨幅缩小，指数持稳20000大关。市场对520行情抱持期待。素有多头总司令的国泰投信董事长张琦30号在 ETF 退休理财讲座受访表示，今年第三季苹果产品拉货效应不像往年好。第三季台股不会像以往那么好，但过去苹果拉货效应完毕，台股第四季会往下走，今年也不会有这样情况，反而会开始反映 AI 明年出货效应。张琦说，
过去就是2Q 最差嘛，然后3Q 非常好，然后4Q 就先上后下，那现在今年会变成2Q 不会掉太多，3Q 也没那么好，那4Q 会很好，大概会跟过去配的，以前3Q 都靠 Apple 的 Apple 拉货潮。
第二季台股回档空间，张喜认为不大，以巴冲突测出的底势支撑，下档也有季线的支撑，预料19000应该有撑。 美国降息时程，考量近期美国通膨仍高，且美国今年有大选，张喜将先前预测今年降三码，下修为两码，时程也延到九月才开始降息。他强调，美国降息只是延后，不至于走回升息的轨道。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至于在台币的表现，因为市场在静待联准会的会议结论，所以观望气氛浓厚。昨天新台币是收 32.542， 小升 1.6 分，昨天也同步收月线。四月份在利空笼罩之下，台币是狂贬了 5.52 角，月线连四黑。国际信评机构穆迪公告台湾的主权平等不变，不过也提醒两个变数，两岸的关系紧张，再加上台湾的人口老化，这两大难题会影响到台湾的中长期的信用平等，需要特别留意。好，日元的汇价在29号的时候一度贬破160大关，随后拉回，官员表示要24小时的关注整个日元汇价的走向，在必要的时候会有适时的措施。昨天日本共同社有篇报道说，从市场相关人士的推算，日本政府跟央行在29号那天通过了买日元出售美元，对汇市进行了大概超过5兆日元，也就是新台币1兆元规模的对日元贬值的干预。好，日本的住友化学宣布受到了制药产业跟石化业务下滑的影响，去年日本住友的净亏损增加到3120亿日元，大约是新台币647.3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所以住友化学也将在日本跟海外公司裁员4000人，出售资产跟其他的业务。日本从4月27号开始进入他们的黄金周假期，而包括了东京、大阪等一些知名的景点全部都挤满了观光人潮。那么有人说崩溃到人多到吓到怀疑人生。那么大陆呢，从今天开始5月1号到5月5号是五一劳动节的连续假期，受到日元最近的疲软影响，所以日本也变成大陆人士五一长假最想去最喜欢去的海外去处了。那么因为3年疫情而压抑的境外旅游大爆发哦，所以看到像日本啊、马尔蒂夫、泰国、新加坡、印尼、纽西兰、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韩国等这海外旅游，在这个五一长假呢，也是预定的热度相当高。那么不只是在出国，大陆自己本身本地呢，也出现了报复性的出游。好，每次在这个时候，很多餐厅跟风景区也是被挤得水泄不通的。像是如果到餐厅，可能候位人数8000桌，要不要继续等下去呢？吃个饭要等好几个小时，甚至想叫个计程车回家也很困难呢。排队的人也是好几千人在你前面哦。好，这样的这出游的人潮的确是相当的惊人。在以哈情势方面，以色列跟哈马斯目前正在谈判一项停火协议。不过以色列总理尼塔雅胡他说呢，不论到时候有没有达成协议，以色列都要对加萨走廊南部的拉法市发动进攻。好，以色列认为说这拉法市是哈马斯最后一个主要的据点，在这部分他们的进攻态势是没有松口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29号开始呢，将无视警告不愿意离开抗议营地的挺巴勒斯坦示威的学生把他们停课。就几个小时之后呢，看到抗议人士他们就列队走过曼哈顿校区，他们高呼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就他们打破了一栋大楼叫做汉密尔顿大楼的窗户，然后就占据了这整栋建筑物，并且呢在窗户也展示他们的标语，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文起义的意思。好，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呢，为了结束校园内挺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曾经跟抗议的学生进行谈判，但是在陷入僵局之后呢，学校开始比较强硬了，对于拒绝拆除在纽约市校区内搭建帐篷的学生寄出了停学的处分，也就是不准他们进入校区。在 UCLA 就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则是有一名犹太学生，他没有办法进入校园上课，即便他出示了学生证，但是挺巴勒斯坦示威学生还是阻止他进入学校。好，在美国的校园当中，这冲突的氛围是越来越烈了。 在台湾有一个离谱的国小校长竟然是偷拍之狼。高雄市这个国小的校长涉嫌偷拍未成年少女如厕，就遭到法院羁押。家长担心说，那么学校里面的孩子会不会变成受害者呢？根据了解，他偷拍的地点是在校外哦，没有学校里面的学童受害。高雄市教育局原本把这个校长处以停职处分，但是市长陈其迈觉得恶性重大，决定予以解聘，永不录用。温兰奎报道。
国小校长竟然是偷拍之狼，震惊社会。虽然教育局说校长偷拍的地点是在校外，高雄地检署也说目前没有掌握这名校长偷拍校内学童的情形，但学校师生和家长还是很惊恐。高雄市长陈其迈校在市政会议开始之前接受媒体联访，做出了回应。
我们除了说对该校进行这个反针孔的侦测之外，也同步的在其他的学校也安排同样的反监测的这个反针孔监测相关的一个检查，来保护我们学童的安全。
法院裁定羁押这一名校长之后，市府教育局随即将这名校长处以停职处分，但市长陈其迈认为校长恶性重大，决定加重处分。
地检署公布相关的案情里面有特别提到他坦诚犯行，那也加上其他的这个证据，所以我们给予解聘的处分。
目前教育局已经指派督学代理校长，陈其迈说八月份会选任新的校长。中广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好，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所公布的2024亚洲大学排名，好，台湾排名最好的是台湾大学，今年进步了三名，在亚洲排名第26。好，进入前100的台湾的大学总共有7个，依序是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是第56名、阳明交通大学第64名，还有并列第71名的台湾科技大学跟清华大学，台北医学大学第83，成功大学第94。在整个亚洲呢，大陆的清华大学是连续第6年在亚洲大学排行榜名列第一，北京大学连续5年排名第二。好，这是英国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的最新报道。时间是7:19，回到中广7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桃园地区昨天又停电了，3个小时之内停电了3次。在桃园市的八德跟大溪昨天下午12度停电，影响大概5000户。那么这次说是强风导致于馈线跳脱，就在傍晚5点多的时候，同样呢又出现了这杨梅地区的4500多户停电。这次停电原因说是有蛇哦，好，那么蛇呢触碰到了电缆线所导致的。桃园市的议员其实很不高兴，就问说这么每次停电为什么都是在桃园呢？而且还没有到夏季用电的尖峰就这么多起停电，到底这个大停电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昨天在立法院是针对电价动涨案进行的表决大战，国民党的还有民众党以及无党籍的立委，他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59比50票呢，这表决通过了动涨电价，好，59票。那么对决的是民进党50票。国民党团方面强调说，这动涨电价只是错误能源政策的拨乱反正，改革的首部曲。看到了行政院跟经济部倒是口径一致，说啊，对于这个国会当中呢委员们最后的决议结果表示遗憾，但是呢他们无视这个动涨的提案呢，他们说呢我们后续还是会继续的来涨电价哦，因为所依照的是电业法第49条来执行电价的审议结果。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说呢，你看台湾的电价调涨有呼应大家体谅照顾庶民中小企业等等，我们有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调涨方式，这是全世界仅见的。好，对于行政院不甩立法院，他们继续的涨电价，所以蓝白呢他们都有意要发动全面动审接下来经济部的预算。好，我们待会儿在第二阶段读报时间时候再进一步帮大家做详细的说明。好，在 NCC 的人事部分有4位的委员任期在今年要届满，所以行政院昨天拖到最后一刻，终于把新任人选送到了立法院。提名的4个人分别是翁伯宗、陈炳宏、罗慧文跟詹义莲，这4个人是新任的 NCC 委员，而现任的副主委翁伯宗是升任主委哦。好，我们看到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就直言说，翁伯宗这个人在进电视是 弊案当中哦，是穿针引线、通风报信，竟然从副主委变成主委，难怪 NCC 直接不甩立法院的调阅小组，拒绝提供静电视的一些相关资料。他也批民进党，你早就已经把党政军退出媒体，全部都抛诸脑后了，随便找一个听从党意的来为绿色媒体集团服务，这真的是国家的悲哀。国民党立委赖世葆也说，这个名单完全没有沟通，也不尊重占多数的在野党，所以他主张这四个人要全面封杀他们。民进党立院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则说呢，行政院对这次提名人选是再三斟酌，也推派出的是了解媒体生态、专业领域有相当代表性的人物，所以说你们在野应该要放下政治对立，那么来就人选来决定。看守的内政部长林佑昌，他日前突然宣布要加发全国里长一个半月的年终奖金，大概每个人可以领到75000块钱，但是事前没有跟地方政府沟通，裁员跟释法性恐怕都是问题，所以现在也担心说会不会又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呢。阁揆陈建仁昨天说呢，照顾村里长一向是朝野的共识啊，所以现在内政部已经在规划相关的修法了。李仁月报道。
即将在520卸任的内政部长林佑昌昨天在公庙活动行程当中表示，将加发全国里长事务补助费 1.5 个月，大约75000元，全案预计送这个星期的行政院会讨论，通过之后将送立法院审议。消息一出，受到各个里长群组的欢迎，但是引发外界质疑，林佑昌为什么在私人行程当中宣布，经费又要从哪里来。各位陈建仁说，全国有7700多位村里长，就像民众生活中的土地公、土地婆。内政部已经整合了各界的意见，正在规划相关修法，
为我们的村里长提供更好的照顾呢，一向是我们朝野共同的这个期待。
陈建仁说，全国里长帮里民解决日常生活的各种疑难杂症，看顾生活环境的安全整洁。新冠疫情期间也很积极参与防疫工作，让村里长得到更好的照顾，也能够让全国人民得到更周延的照顾。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好，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案的金流，就发现男子林余伦成立的人头公司账户交由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他的丈夫的姐姐刘向杰夫妇使用哦。民进党昨天开中评会，无意义的开除林余伦的民进党的党籍。民进党方面还说，这林余伦跟林北好友呢几乎是一样的，他们本质上不见得认同民进党，但是呢却去变成了民进党的党员，所以以后要研议更加周延的入党的申请办法。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今年的1月15号病逝，享受83岁。他在家中停灵百日之后，施明德的女儿昨天在施明德的脸书发文公告说，昨天清晨呢已经把父亲施明德的遗体给火化了。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抽成改成无上限，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五月天主唱阿信，他很遗憾有将近10年没有在台北举办过大的巡演了。他说，身为台北人，如果大巨蛋收费很高，他想也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也觉得这租金如果能够回馈到市民的身上，那会是最好的结果。台北大巨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办演唱会呢？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昨天召开了跨局处的会议，经过2个多小时的会议呢，现在有2点决议，就是如果大巨蛋以后要办演唱的话，要依照台北市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规定来办理。那么要办非体育赛事呢，应该要依使用执照来注记，要请远雄我由专业的业者提出防火逃生避难安全性的验证结果，然后要送第三方的公正专业机构审查通过之后才能够办理。那么原则上就是呢，看看远雄的验证时间要多久，大巨蛋什么时候能够开演唱会呢？可能还要再等一等了。好，今天是5月1号，五月份开始了一些新的制度，提醒大家，那么大家荷包最疼的就是综合所得税，五月份申报哦，好，670万的纳税户记得5月1号到5月31号申报。今年有5大变革，包括了民法成年下修到18岁，基本生活费提高到20.2万元。另外首度申报 CFC， 就是受控外国企业制度，旧制的房屋交易豪宅的认定也有变化，还有伙食费免计入员工薪资所得额，每个月调高到3000块钱。 五月份同样有房屋税五月份开征啊。经统计呢，全台湾的房屋税开征的件数是 944.65 万件，总税额应该是 911.17 亿元。另外从今天开始，次世代基因定序纳入健保给付，涵盖的癌症包括了非小细胞肺癌、三阴性乳癌、胰脏癌、血癌、甲状腺癌，总共有19种癌症呢。预估每年有20,000多名的癌症病人将可以受惠。英国伦敦的东部街头的砍人事件，一个14岁的少年死亡，还有两个警察跟2名民众受伤。在社群媒体上面上传的恐怖的影片跟照片，一个年轻的男子手上拿着类似武士刀方面这种长长的刀具哦，走在路上。那么这个男子后来是被制服了，这个事情应该是跟恐怖主义没有关系。现年75岁的英国查尔斯王，在今年2月被诊断癌症之后，一直没有出席公开的活动。他在当地时间的4月30号恢复了他的公务行程了。王室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广早报新闻。
好，我们进行今天的中广7点早报新闻第二阶段读报时间，我快速了解一下今天台报台湾的这日报有哪些重点。好，请你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同时透过直播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报纸的这个版面配置哦。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有大陆政协主席王沪宁说，没有人想打仗，就是要好好的交流。所以引述的是蓝营立委，那么之前傅昆萁等一行人不是去大陆吗？那么现在回来之后呢，他们转述在4月27号跟王沪宁碰面的内容。王沪宁重申没有所谓的公台时间表，两岸和平基调不变。另外在中时头版当中还会看到是蓝白联手昨天立法院通过的电价的动涨，不过行政院还是坚持要调涨电价哦。那么在野现在打算要动审经济部的预算，以及民进党内斗之后呢，行政院压线送出 NCC 委员的名单，翁伯宗挤下了刘伯立或提名 NCC 主委。行政院赶在截止前的最后一天，在昨天晚上压线送出了4位 NCC 的委员的提名名单。那么先前说呢，主委的提名人叫做刘伯立，哎，没有在名单上面了，而是传言有媒体大亨撑腰的现任 NCC 的副主委翁伯宗啊。所以蓝营立委就很酸说，难道这个所谓的媒体大亨才是地下主委吗？这坐实 NCC 根本就不是独立中立的单位。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头条跟自由时报今天头版都看到的是这位美国的亚太副驻青，他说呢，中国方面好，中共呢，他们错用了联大2758号决议，跟一中原则混为一谈，把台湾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我们待会儿也会进一步来看哦。另外，在这联合报的下半面版面呢，每次都会有着医院财报之后，谁是最赚钱的医院，谁又是最亏钱呢？看到林口长庚是最赚钱的，土城医院是最亏钱的。健保署所公布的111年的医疗院所的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医院连续7年蝉联整体结余最高的医院，金额达到93.93亿元，主要的盈余其实是来自于他们股利的收入哦。好，那么股票的关系哦。另外，如果单看医疗本业的话，中国附一算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他们的医务结余25.55亿元，排名第一。好，那么如果只看医疗本业的话呢，中国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呢，算是最会赚钱的。基隆长庚在医疗本业上是亏钱，是全台湾最不赚钱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有台塑集团股票的益助，所以整体盈余还是排在第四的。好，我们看到，也就是说，最赚钱跟最不赚钱的都是长庚体系的。另外在自由时报我们来看一下，然后这部分有看到今天在自由头版头条是花莲的地震受灾户免费安置旅宿，如果是双人房的话，每个月呢要补贴3.2万元，四人房的话每个月4.4万元的价位，跟旅宿业者合作，也就让受灾户能够免费入住3个月。目前总共有125家旅宿业者提供1200间房间来安置灾民的措施。还有中央气象署宣布，从今天开始针对11个县 县市24个高风险的溪流区推出的是山区暴雨溪水暴涨的警示讯息。也就是说，当山区发生了暴雨，可能致灾的时候呢，你又会收到国家级的警报哦。那么到时候也提醒你说，如果你在溪流附近的话呢，赶快离开，避免危险。另外，在自由时报的头版，我看到美国说中国大陆扭曲2758号决议，这是亚太副助卿兰默克挺台湾提出的四点反驳。另外就是这催讨债务提供帮派人士使用的不孝警察的违法去查个资，这是在新竹县警局竹东分局一个派出所27岁的黄姓员警处罚。经济日报，看一下经济日报间头版头条是第一季的 GDP 增幅 6.51%， 冲11季的新高，全年估计是 3.57%。 现在景气看起来已经是慢慢的转好，第一季的出口优于预期，消费动能稳健，主机总处上修数据，全年预估是 3.57%。 还有就是 IMF 觉得台湾的经济展望是优于韩国、香港跟新加坡的。另外就是金管会证实台股落入了窄基指数，我们在前段新闻也有提醒大家，美系资金最快在7月29号就会禁止交易台指期，主要是全网台积电占大盘权重超过三成，达到了46天，触及到了美国的法规门槛，所以美系资金最快在7月29号开始就是禁止交易台指期了。以及关心台股的神秘卖盘，昨天狙击台积电、鸿海跟国泰金等全指股也遭到灌压，拖累指数红翻黑，不过月线依旧是连三红。台币在四月份的时候倒是贬值了5.52角。还有关心台积电的3奈米出货拼增2倍。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业绩有望从下半年开始加速成长，今年的出货量渴望大增2倍，明年再翻倍，主要受惠于辉达、超微跟英特尔等主要客户晶片的升级潮，另外来自于苹果的订单也可能会增加。好，刚刚听到是经济日报。那么工商时报间头版头条标题叫做台股五月天浓浓的政治味，四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就是昨天，下跌收在20396点，在月线连三红、政策利多的气势之下，五月份的台北股市好，今天算是不会交易了，但是呢，看起来挑战21000点是有机会的。还有台股有15档季报，三绿三升，喜迎520行情，以及11季新高，国内第一季的经济成长6.51%，主要是社会 AI 题材带动出口优于预期。如果以最近5年平均首季经济成长来看的话，台湾以3.77%居亚洲四小龙之首，还有亚洲今年的经济成长 IMF 上修到4.5%，较前次预估呢调升有0.3个百分点，同时也上调了台湾跟大陆的成长预测，台湾呢扩张该3.1%，大陆则是成长4.6%。好，旺报，我们看到了今天旺报的头版头条是破惯例延宕，所以在大陆的三中全会在七月份才会召开哟。好，那么接下来呢，会进一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会主持政治局会议，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会做好保交防。还有习近平呢要访问巴黎的话呢，会举行中法欧的三边会晤。习近平应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邀请，他在访欧的行程5月5号到5月7号呢，到法国的国事访问。同时呢，马克宏也邀请了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兰到巴黎，所以到时候会进行个三边会谈。另外就是长江口禁航9天，福建舰打算要首度海试，这是大陆第三艘的航空母舰福建号打算今天开始在东海一连9天进行首度海试。还有大陆的五一长假从今天开始，民众是跟着汇率去旅行哦，哪里呢？这汇率最便宜呢，往那儿走就是对了。现时间是7:39，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是张庆玲。我们刚刚是快速浏览一下各报放在头版的新闻重点，那我们就看看主要的内容有哪些了。先从今天联合报跟自由时报头版都有提到的美国的亚太副助卿呢，他特别提到大陆错用联大2758号决议。好，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呢，台湾到现在还是没有收到邀请函，时间会在5月27号到6月1号在瑞 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负责中国跟台湾事务的美国的亚太副驻青，他呢叫做兰默克，他在举行华府智库的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呢，他说你看哦，从新冠疫情台湾被拒绝在 WHA 的门外，这对国际的福祉有很负面的影响哦。他觉得呢，在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并没有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跟其他的多边论坛，北京为了符合自身利益，结果错误的运用了2758号决议，还把它跟一中原则混为一谈，还说这是国际共识。他说呢，这个没有办法对台湾关系的主权来决定的这个决议呢，不能够错用。好，我们的外交部说，哎，这是美国政府第五次针对联大的第2758号决议遭到扭曲，表达严正反对的立场哦。你看啊，这个2758当初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也没有认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等等哦。好，那么也谢谢美国这次这个官员的表态。台湾地位未定论是不是会纳入美国的一中政策呢？美国官员接连的阐述联大2758号到底是挺台湾，还是其实目的是要抗中呢？其实大陆方面已经表示说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的。学者说呢，关键在于美国你说归说，你到底有哪些挺台的具体作为呢？所以有学者怎么分析，像严正生老师觉得美国只是持续在美中竞合关系当中不断的借机刺激北京，对台湾而言只是一个安慰剂哦。那么等于说呢，大家各取所需，对台湾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政大外交系的教授黄奎博老师则说呢，你来看看这个用词，相较于今年初呢台诺断交的时候，罗森伯格说联大2758号决议没有决定台湾地位，被认为是重抛了台湾地位问定论。这次兰默克的谈话内容稍微的没那么挑衅，没那么刺激，可能跟最近的美中之间的互动，包括拜习通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方刚刚访问中国大陆有关，因为双方都不希望因为台湾的问题而让整个冲突升高哦。好，我们现在呢，世界卫生大会还是今年没有收到邀请函，我们的准卫福部长邱泰源这次会率团到场外去办至少是两场论坛哦。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官方参与，但是也会一些非官方的行动在 WHA 的场外。来看看美国的智库学者认为说，现在呢怎么样来对大陆，尤其是在晶片方面的一些四个动作来钳制哦。比如包括说美国必须要确保晶片供应的多元化，同时他觉得说呢，美国一方面应该要让大陆明白的了解，如果你武力犯台，也不可能获得台积电生产晶片的技术跟专业知识的，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进一步的来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自由时报跟今天旺报的内页都有提到美国众院中国委员会这个新任主席上任，这新官上任他说的话，他的名字叫做穆勒纳尔。他说阻止共军攻台，清除对台湾军售的障碍是他的首要之务。他说呢，他上任之后首重阻止大陆犯台，他也说呢，要扩大的培训台湾的军队，消除对台湾军售拖延的障碍，要防止美国的科技遭窃，要减少依赖大陆的供应链。好，另外在两岸的情况呢，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就是大陆政协主席王沪宁，他特别提到两岸之间，他说根本就没有人想要打仗哦，就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好好交流。傅昆萁在上周末的时候呢，率领了国民党的总共17位蓝营立委，那么到大陆去到北京哦。那么4月27号的时候呢，是跟王沪宁在北京见面。根据了解呢，蓝营立委问到，3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召开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所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涉台论述的部分，在统一前删除了和平这两个字，是不是意味着陆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有调整吗？王沪宁则是强调说呢，这两岸的问题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基调，这是没有改变的，两岸之间没有人想打仗，也没有所谓的攻台时间表，就是好好的交流。这次国民党有好几位立委到这个北京去了，那么王宏威就开门见山的提到了九二共识，他说呢，你必须要有一中各表这样的空间呢，否则呢，你国民党在台湾支持九二共识，在台湾是没有市场的。那么一中各表呢，是中间非常重要的精髓，他也当面跟王沪宁提出，那么王沪宁呢，就是专心的听，并没有做什么样具体 体的回应。但两岸之间呢，有没有机会春暖花开呢？行政院长陈建仁昨天说呢，两岸如果要春暖花开，就不要阴晴不定，应该要尽量的尽到区域议员的责任哦，把整个区域能够稳定下来。他并且说，台湾在去年八月份就已经有全盘要恢复两岸旅游的规划了。最近也看到大陆方面有些小小的善意，我们也乐观其成，但是我们也期待对方能够有更大的善意出来，让两岸有更好的观光交流沟通哦。好，那么现在呢，两岸破冰吗？倒是看到了大陆的海警执法不停，好，他们在这边所公布的，他们在这个金门一带哦，他们的这个影片呢，等于是对我们这边有些呛虾哦。那么蓝营的立委就说，因为大陆方面的两手策略，其实在过去就是如此，他们也绝对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接下来呢，在绿营方面就说，你看你国民党换来的都是一些局部的小恩小惠，是经不起检验的。大陆官媒则是喊话绿营说，你们不要做两岸交流的拦路虎。自由时报今天有提到的是傅昆萁才说春暖花开哟，结果大陆的海警在金门海域呛虾，所以他们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就说呢，你这个国民党越去交流哦，中国大陆的侵扰就越多，甚至金明联呢，这个是要做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就说，傅昆萁如果去游说呢，说中共恢复平潭直航的话呢，这应该是有触犯反渗透法吧，是不是应该来告发他来好好办一办傅昆萁呢？好，这是在两岸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互动，今天在媒体的一些综合报道帮大家做的整理。今天的中国时报的头版，联合报内页 A2 版面会看到的是电价，昨天在蓝白联手通过了电价动涨，国民党的态度其实希望能够动涨，而民众党是希望能够缓涨。昨天民众党在过去他们常常都是不投票不表态，昨天民众党也投下了反对调涨电价哦，等于说是动涨电价呢的一个提案，他们投下了赞成票。好，蓝白联手呢现在决议要动涨电价，那么绿营当然就说这违法，行政院方面呢，好，你立法院有你的动作随你去，但是我依法还是要执行电价审议的一个结果。因为在民进党方面是觉得说，你看我这个电价调涨是电价审议委员会的结论，而且都已经入法了，也就是我们必须按照法律来走，电业法怎么交代我们就按照这个电价审议会的情况来做。好，那么现在的确对立法院来说算蓝白这次联手，但是呢，立法院的决议也只是叫做建议而已，行政院的确是可以不用理会。今天在联合报引用了立法院的法制局的人员告诉大家，就像是美国国会一样呢，他们也有些议案出来之后必须两院通过，总统签署才会变成法律哦。也就如果一方就是在立法院你有这样的一个决议出来之后，等只能算是建议，在行政院到底要不要遵循它还是有它的空间空间的，但是毕竟传达的是最新的民意，到底行政院能够漠视吗？的确，接下来怎么动作也是值得观察的。广告之后再回来。7:49回到中广七点早报新闻，我们最后一个阶段的读报时间。其实我们刚刚在看一些昨天在立法院决议的动涨电价，那么虽然说好像比如说行政院可以不用理会，但是呢，纵使是没有拘束力。今天联合报的这个新闻分析说，民进党也应该正视民意哦，因为呢，其实除了在这个电价希望动涨决议之外，昨天呢还有立法院决议是要求政府应该整体的来检讨能源政策。好，那么这个部分呢，你真的是要重视这个才可以哦。昨天早上的时候呢，立法院长韩国瑜其实他是先进行朝野协商，好，蓝绿发言吵架闹来闹去的，结果呢，这个韩国瑜看起来他就讲了一句说大家都闭嘴。好，那么经过休息沟通之后，虽然朝野还是没有共识，所以才有昨天中午到下午的这个动涨电价的用表决用数人头的方式，就是因为早上的时候呢朝野协商的破局。但现在也怕说你行政院呢对于立法院这个决议好像是完全的等于是不甩哦，所以立法院的国民党立院党团在今天会举行记者会，根据了解在新内阁上任之后预算书就要重新送审，而且立法院下个会期是预算会期，所以国民党团会发动全面来动审经济部的预算，也就要求接下来的经济部长郭智辉对于电价动涨还有错误的能源政策你一定要表态。 什么时候你愿意来动涨，就什么时候开始审经济部的预算，这是国民党可能今天记者会后宣布的态度。在民众党方面呢，张启凯这民众党立委就说，他们也不排除在下会期要冻结经济部的预算，主要就是你对我们动涨电价，如果你不管的话呢，我们是也有制服你的方法。昨天在桃园又有近万户停电，是强风，还有一个说是蛇就挂在这个电缆上面哦，造成了侵扰。三个小时连续三起停电，半个月在桃园有14起事故。明代说你政府根本就是在掩盖缺电的事实。民众跳脚说，在夏天的时候，难道真的会进入所谓的分区停电吗？好在415灯号失灵惹意哦，在立委就说问题根本就是在缺电，所以台电亡羊补牢。他说呢，当时我们的备转容量率现在不是都会让大家看灯号吗？接下来我们会小时备转容量曲线，让大家呢去看这个网站，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24小时的电力的这个余裕程度哦。好，那么大家真的那么有闲每个小时都去盯着看我们的备转容量的情况吗？现在台电要亡羊补牢的做法，但是其实问题就在于偏食的能源政策，如果你不改的话呢，我们台湾的供电隐忧依旧是存在的。甚至在野立委也要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台南的光电弊案，民进党是不是先把弊案这个90亿元吐出来，再来谈要调涨电价，民众可能心里面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些哦。好，工商时报今天有谈到了，今天呢是我们的劳动节休息一天，接下来准总统赖清德在520就要就职了，所以520行情的蓄势待发，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应该在台北时间的明天凌晨就会揭晓答案了。昨天呢台股尾盘遭到部分外资以台积电灌压突袭，昨天呢是跳水，昨天收黑了98点，收在20396点，成交量是微缩了，但是连日的 V 转拉抬之下，四月份的台股月线还是连续三红，表现不错。但是台股的五月天呢，可以看到包括520行情等等浓浓的政治味儿，应该是有机会看到。好，金管会说呢，现在我们台股落入了窄基指数，最快在7月29号，美系资金就可以禁止交易台指期了。主要是这个台积电占台股的权重太大哦，超过三成，已经满46天了，所以我们必须向美国这边来报告，美国也会在启动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政企局的副局长说呢，不用担心了。第一个就是目前境内的美系外资投资人占台指期只有0.7%，影响不大。还有就是美系外资还是透过集团的境外子公司来投资台指期。第三个就是呢，期交所也会积极的拜会外资，争取外资来参与交易，所以不用太担心了。好，有关于这金华城的争议，好，在柯文哲的任内的所谓的三大案呢，好，那么有台智光，还有金华城，等事情了。那么现在呢，金华城昨天他们有刊登全版的广告喊冤，他们说37年来始终是被台北市政府霸凌，强调自己的容积率的取得一切都是合法的，甚至民众党也说蓝绿你根本就故意在带风向，有人故意去提供错误的讯息，怎么碰到柯文哲蓝绿就变成一家亲了呢？台北市都发局强调说，金华城增加20%容积率的奖励的确是有疑义，而且中间呢，在过去好像还增加了很多其他的名目等等，所以接下来会严厉补救哦。好，蒋万安台北市长则说，如果调查结果确实有违法违规的话，依法就会要做处理啊。好，那么现在在金华城的部分呢，他们是之前是工业区变成了商业区，那本来就应该要捐赠这个基地的面积，但是他们主张说我们已经多次捐赠了，并觉得被台北市政府的不公平的对待。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呢，他则说，哎，怎么现在呢，这威金小省当初跟柯文哲其实是个好朋友哦，跟民众党现在是口径相同，是不是中间呢一个卡容积一个送容积，现在还敢嘴吗？他说这中间的确猫腻非常大。 天在联合报的新闻分析说，蓝营这次打柯文哲其实剑指2026，至于绿营方面是看戏，而且动不动就是添一点点柴火。好在立法院其实蓝白合作的气氛算是比较浓厚的，但是呢，在台北市这边现在是有点蓝绿联手来找一找柯文哲任内的一些所谓的弊案呢。那么其实各自有盘算，国民党的着眼点是在2026台北市长的选战，那么民进党现在就是看戏不嫌事情大哦。除了对未来选举考量之外，最重要如果能够裂解蓝白，那么他们也觉得哎是蛮好的。那么游淑慧其实也说，相较之下他觉得比较相信柯文哲。那么另外一个不好说，也就是现在国民党在台北市的这一连串当中，其实剑指的是黄珊珊在其中的角色。另外就是在里长年中打算要提高内政部长卸任之前宣布的这林佑昌呢，现在似乎是积极在布局新北市长选举，现在宣布要把里长的年终奖金给提高了。那么大家也说呢，这蓝绿大概也都不敢挡哦，蓝绿白大家都不挡，但是呢这选战铺路，而且你现在是看守内政部长临时这样的宣布，的确大家有很多的疑义。在台南政府议长贿选案中，《时报》提到的关键监听译文竟然不能够当作证据，蓝营痛批。好，法官认为检方没有依照通保法期限来补陈报，而柯文哲也大酸说这个台南的议长贿选案几乎是违反常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法官说呢，这证词反反复复的方一峰，他说检方你曲解我的意思了。好，现在呢是不是检察官速速侦缉要去升官呢，留下一些烂摊子在台南的朋友，这个亏大家吃得下去吗？联合报今天在内页版面有赖皮聊解套，矿区住户说希望能够比照跟准总统一样，好像六县市都有废矿区的土地，所以喊话中央，如果你要帮这个赖清德的万里老家来这个解套的话呢，是不是解编全台一致呢？老矿工说我们的矿工寮终于可以等到春天了。大学毕业生每四个人就一个人领的其实只有基本工资，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好，那么现在上班族也叹自己被冻涨薪水，以及台大医院呢本业结余只有疫情前的三分之一。好，跟医院的这营收有关的，我们下次再见喽。